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皇帝刘弗陵的性格冷漠难近，可鄂伊盖公主和皇上自小亲近，在琢磨皇上喜好这一点上自非他人能及。刘弗陵小的时候喜欢读传奇地质游侠列传，喜欢与各国的来使交谈，虽然这些癖好早已经成为尘封的记忆了，可是在鄂伊盖公主府，一切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暂时忘记，刘弗陵可以只静静地享受一些他在宫中不能触碰到的事情。
一个狐女正在弹奏曲子，鄂伊盖公主介绍说，皇帝，这是长安歌舞坊间正流行的曲子，弹奏的乐器叫做琵琶，是西域的歌女带来的，听说呀，龟兹的王妃最爱此器，从民间广征歌曲，以致现在龟兹人人会以弹琵琶为荣。看到刘弗陵端起桌上的酒杯，鄂伊盖公主又笑着说，皇帝啊，此酒名叫竹叶青，是长安人现在最爱的酒，因为一日只卖一坛，名头又响，价钱比暗流出去的贡酒还贵呢，饮此酒的人最爱说，竹叶青，君子。
公主想了一会儿，想不起来，便看向了孟觉。坐在最下手的孟觉继续道：竹叶青，酒中君子，君子之酒。刘弗陵淡淡的扫了一眼孟觉，视线又落回到了弹琵琶的女子身上。往常喜欢说话、善打交道的丁外人只是恭敬地坐在公主身后，反常的一句话都不讲，显然是对刘弗陵很畏惧，竟然连讨好冯莹的话都不敢随便地说。刘弗陵又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，屋子里只有公主一个人的声音在琵琶声中偶尔响起。孟觉微微眯起了眼睛，有点意思，刘弗陵是真在倾听欣赏乐曲，这是长安城内他第一次碰见在宴席上真正欣赏曲子的人，而非只是把它视作背景。
公主，菜肴已经准备妥当，要上菜吗？
侍女跪在帘外问道。公主征询地看向了刘弗陵，刘弗陵轻轻点了一下头，公主立即吩咐侍女上菜，菜肴一碟一碟从外端进来，又转交给宦官于安，由于安一碟碟检查后再逐一放到刘弗陵的面前。等布好了菜，侍女拿出云歌交给她的绢帕，按照云歌的指示照本宣科。
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，请皇上选用第一道菜。
刘弗陵愣了一下，朝公主道，阿紫啊，吃饭还需要猜谜吗？
啊，皇帝啊，今日不是府中的厨子，我是特意传召了长安城内号竹公子的雅厨，听闻此人的饭菜常有意料不到的新鲜花样，我是怕他紧张，所以没有告诉他是给皇帝做菜，我也没有料到吃他的菜还要讲究顺序，皇帝若不喜欢，我命他撤了吧。
立在刘弗陵身侧的于安俯身回道，啊，皇上，确如公主所说，传闻这个雅厨啊，最善于化用画意、诗意、歌意、曲意，菜名和菜式相得益彰啊，还传闻他有竹叶亭，只要能在上面留下诗词的人都可以免费用菜，皇上曾召见过的贤良魏相就曾在上留字，还有侍郎林子峰也匿名在上留过诗呢。
丁外人看孟觉盯着他，忙暗中比了个手势，示意赵云哥来不是他的主意，是公主的意思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只听刘福林说，
菜肴的酸甜苦辣，先吃哪个后吃哪个，最后滋味会截然的不同。比如先苦后甜，甜者越甜，先甜后苦却是苦上加苦。这个厨子很下功夫，不好辜负他的一片心意，朕就接了他的题目，猜猜他的谜。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
刘福林一面思索，一面审视过桌上的菜肴。一盘菜的碟子形如柳叶，其内盛着一颗颗珍珠大小的透明小丸子，如同离人的泪。他夹了一筷子，珍珠丸子入口爽滑，未及咀嚼已滑入肚子，清甜过后口中慢慢浸出苦来。刘福林不禁吟道，
昔剪剪碧玉叶，恨年年赠离别。竹公子这道菜的碟子化用了折柳赠别离的风俗，菜呢则寓意离人千行泪，都是暗含赠别的意思。
侍女忙看了一下云哥给的答案，笑着说，恭喜皇上，竹公子的第一道菜正是此菜，名为赠别。其实不管对不对，侍女都早就准备说是对的，但现在皇上既然能猜对，自然更好了。皇上，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，请用第二道菜。
漂浮在汤上的星星好像是南瓜雕刻而成的，入口却完全不是南瓜味儿，透着涩，和先前的苦交织在一起，变成了苦涩。刘福林在嘴里的苦味中吟出了相和的诗，人生如身上，西东不得见。因心中有感，这两句诗他吟得分外的慢。
深山二心虽在同一片天空之下，却是身心在西，伤心在东，此处笔墨永不相见，不正是相隔天涯不能相见的人。哎呀，恭喜皇上，此菜的菜名正是深伤。皇上，第五道菜，相去日已远，衣带日已缓。
刘福林神思有些恍惚，未看桌上的菜就吟道，何以长相思，一曲绿罗裙。
刘福林吟完诗之后却没有选菜，只是愣愣的出神，半晌都没有说话。众人自也不敢吭声，最后还是于安大着胆子轻叫了声皇上。
刘福林眼中几分黯然，垂目扫了桌上的菜，夹了一筷子用莲子和莲藕所做的菜，莲心之苦又如离人之心，藕断丝连，正如人虽分离却相思不能绝，此菜该叫相思吧。
看菜名的侍女忙说，皇上，正是。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返，请皇上用第六道菜。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，请皇上用第七道菜。
上一道菜的味道是下一道菜的味饮，从苦转涩，由涩转辛，由辛转清，由清转甘，由甘转甜，最后只是普通的油盐味儿。可在经历过前面的各种浓烈味道之后，吃到日常的油盐味儿，竟觉出了平淡的温暖。
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，请皇上用最后一道菜。
刘福林端起最后一道菜肴，一碗粟米粥，静静地吃着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
公主忐忑不安起来，这皇上怎么不吟出菜名，莫非生气了？哎呀， 也对呀，这个雅厨怎么拿了碗百姓家的粟米粥来充数？正想设法补救，却看到侍女面带喜色。
侍女静静向皇上行了一礼之后，把布菜的菜单双手奉给了公主后退了下去。公主府上其他未能进来服侍的宫女看到布菜的侍女阿青出来，就立即围了上去。
青姐青姐姐，见到皇上了吗？长得什么样子啊？皇上可留意看姐姐了？
阿青笑着说，
你们呀，你们是听先皇的香艳故事多了吧？如今的皇帝是什么心性，你们又不是没听闻过，赶紧别做那些梦了。哎呀，不出差错就好。
拉着他的手的女子笑道，
哎呦，青姐姐吓得不轻呢，看出了一手的汗呢。
阿青苦着脸说，
哎呀，别提了，吃菜要先猜谜，这猜就猜吧，那你也说些吉利话，偏偏是句句伤感。唉，我们都是公主府家养的奴婢，皇室的宴席见得不少了吧？你们几时见过粟米粥做菜肴？而且呀，这道菜的名字更是古怪，叫无言。难道是差得无话可说吗？我真是搞不懂。
越到后面，阿青越是害怕皇上会猜错。雅厨心思古怪，皇上也是心思古怪，万一皇上猜错了，他根本没有信心能圆谎。幸亏皇上果如传闻，才思敏捷，全部都猜对了。
公主打开了布帛看了一眼，原来谜题就是无言。难怪皇上不出一语，公主忐忑进去，带着笑看向皇上。慢慢的，刘福林的唇角也溢出了笑。
若是知己，何须言语？菜肴品到此处，懂得的人自然一句话也不用说，不懂得的说的再多也是枉然。千言万语，对牵挂的人不过是希望他吃饱穿暖，这样最简单的期盼，希望他能照顾好自己。
菜肴的千姿百味固然浓烈刺激，可最温暖最好吃的其实只是普通的油盐味儿，正如生命中的酸甜苦涩辛辣，在诸彩纷呈跌宕起伏，最终希望的也不过是牵着手看细水长流的平淡幸福。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。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于安瞪大了眼睛，皇上竟然笑了。刘福林含着笑对公主道谢，厨师很好，菜肴很好吃，多谢阿紫了。
孟觉的心中莫名的不安起来。公主看着皇上，忽觉酸楚，心中微动，未经沉思就问了一句，
皇帝喜欢就好。哎，可想召见雅厨竹公子，其实啊，这个竹公子啊。
孟觉不小心将酒碰倒，咣当一声，酒壶落地的声响阻止了公主要说出的话。孟觉忙着跪下请罪，刘福林请他起身，孟觉再三谢恩后才退回座位。丁外人已经在桌下拽了好几下公主的衣袖了。
公主立即反应过来，如今皇上还没有和上官皇后圆房，若给皇上举荐女子，万一获宠，定会得罪上官桀和霍光。这霍光撇开不说，可自己和上官桀却一向交好，目前的局面犯不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公主忙笑着命歌女再奏一首曲子，又传来了舞女来献舞，尽力避开先前的话题。
刘福陵吃了一碗粥后对公主说：重赏雅厨。公主忙应是。于安细声说：皇上若喜欢雅厨做的菜，不如把她招入宫中做御厨，日日给皇上做菜呀。
刘福陵听了沉吟不语。孟觉、公主、丁外人的心都立即悬了起来，丁外人更是恨得想杀了于安这个要坏了他的富贵的人。
半晌后，刘福陵低垂着眼睛说：哼，这个人要的东西朕给不了他，让他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菜方，是真心欣赏他呀。
孟觉心中震动，一时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这个皇上给了他太多意外。刘福陵年少登基，一无实权，汉武帝留给他的又是一个烂摊子，面对着权欲重、城府深的霍光，贪婪狠辣的上官桀，好功重权的桑弘羊，和对皇位虎视眈眈的燕王，他却能维持着巧妙的均衡，艰难小心地推行着改革。
孟觉早就料到刘福陵不一般，可真正见到了他还是意外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有几个天子不是把拥有视作理所当然呢？
云歌受了重赏，心中很是吃惊，难道有人品懂了自己的菜？可转念一想，心中的惊讶又全都没了。这些长安城的皇亲贵胄们，山珍海味早就吃腻味了，专喜欢新鲜，也许是猜谜吃菜的样式让他们觉得新奇了。云歌早料到，宫女虽拿了他的谜面，但肯定不管吃的人说对说错，宫女都会说对，好让对方欢喜。
他今日做这些菜，只是被许平君的话触动了，只是腻味了做违心的菜，一时任性，自己随便做了做，心情释放出来也就行了。既然不能做给当年那个人吃，那么谁吃都无所谓了。如果知音能那么容易遇见，也不会世间千年，只一曲高山流水，伯牙不会为子期离世，悲而猎琴从此终身不再弹琴。
云歌和许平君向公主府的总管告辞，沿着小路出来，远远的就看见公主府的正门口黑压压跪了一地的人。许平君忙探着脑袋仔细瞅，想看看究竟什么人这么大排场。
华盖马车的帘子正缓缓的落下，云歌只看见一截黑色金丝袍袖。看马车已经去远，许平君叹了口气：
唉，能让公主恭送到府门口，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唉，可惜没看到。
云歌抿了嘴笑着说：
哼，应该是皇帝。我好像记得二哥和我说过，你们汉朝是以黑色和金色为贵，黑底金绣，应该是龙袍的颜色。
许平君叫了声：哎呦我的老娘啊，立即跪下来磕头。云歌嘻嘻地笑了起来：
哎呀，许姐姐呀，果然是天子脚下长大的人，可惜啊，人已经走了，你这个忠心耿耿的大汉子民就省了这个头吧。
说着强拽起了许平君，两个人又是笑又是闹的从角门出了公主府。
这时他们看到站在路旁的孟觉，云歌的笑声一下卡在了喉咙里。冬日阳光下，孟觉一身长袍随意而立，气宇超凡，意态风流。
许平君瞟了眼云歌，又瞟了眼孟觉，低声说：我有事情先走一步啊。
云歌跟着许平君身后也想走，孟觉叫住他：云歌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
云歌只能停下：
你说吧。
如果公主再传你做菜，想办法推掉，我已经和丁外人说过了，他会替你周旋的。
眼前的人真真切切地站在云歌眼前，可他却总觉得像隔着大雾，似近时远。云歌轻点了下头，
嗯，多谢。哎，你今日也在公主府吗？你吃了我做的菜吗？好吃吗？
正是冬日的午后，淡金的阳光恰恰照着云歌，云歌的脸微扬，专注地凝视着孟觉，漆黑的眼睛中有燃烧的希冀，他的人也如一个小小的太阳。孟觉心中一荡，定了定神，方微笑着说，啊，吃了，很好吃。
哦，怎么个好法？
嗯，画师入菜，菜色美丽，滋味可口。
可口？怎么个可口法？
云哥，你做的菜很好吃，再说就是食人牙慧了。
可是我就想听你说。
嗯，浓淡得宜，口味独特，可谓增一分则厚，减一分则轻。孟觉看云哥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他，表情似乎有几分没落和伤心，他觉得自己的话说的并无不妥之处，不禁问道，哎，云哥，你怎么了？
云哥先是失望，可又觉得不对，慢慢琢磨过来后，失望散去，只觉震惊，深吸了口气，掩去了一切情绪，笑着摇了摇头，
嗯，没什么。哎，孟觉，你有事儿吗？若没事，送我回家好吗？你回长安这么久了，还没和我们一起聚过呢，我们晚上啊一起吃饭好不好？那个呀，哎，
云哥扫了眼四周，
那个烂王爷也该离开长安了吧？
孟觉还未答应，云哥已经自作主张地拽着他的胳膊向前走了。孟觉想抽出胳膊，可是身体却违背了他的意志，任由云哥拽着。一路上云哥都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任何事情在他眼睛中，再经由他描绘出来，都成了生命中的笑声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长书短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云中哥也为您选播完了。
好，听众朋友再见。
朋友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